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继上一次的尼罗河谋杀案，我们今天又要讨论阿加莎的另一部大作 ABC 谋杀案。
ABC Easy as 1, 2, 3 Simple as Doremi ABC 1, 2, 3 Baby you and me girl 、
欸、你刚刚把我们节目塑造成像悠悠台的感觉耶。
刚刚那一首歌呢是 Jackson 5，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跟他哥哥组成的一个团体唱的一首歌。
哦，他就是小朋友在唱歌的感觉啊。
你是说我的声音像小朋友？
就是你刚刚带给我们节目瞬间的欢乐。嗯哼。但是你知道我一开始看到 ABC 谋杀案这个书名，立刻联想到什么吗？
想到的是，
我想到是我们伟大的阿加莎奶奶竟然要亲自教大家怎么写推理小说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欸，你有没有去外国的书店里面看过？
有啊。
对，像是学习类或是教育类的书，
那个我都没有去看过。
你都不喜欢逛那个 section 就对了。
對，我都不逛那个。
那你都是逛哪个 section？
我可能去看那个
fiction 小说的。
不是，也有啦，就是电影的哦，电影原著，或者是厨艺方面的。
好，
因为我哥哥是厨师，就是他常常会去101啦，或者是成品其他的书局逛逛，看有没有就是原文进口的外文厨艺书。所以我在国外也会帮他看。对，就看有没有
比较便宜。就是他托你帮他去看这样。
也没有，我就只是想说要帮哥哥看有没有比较便宜。
因为这是一个很贴心的弟弟。好，但是如果你去看学习区的书，那你会发现他们的书名很多都是叉叉叉 ABC， 比如说 Chemistry ABC， Physics ABC。
你刚刚那个，你刚刚写叉叉叉 ABC 其实会变 Porn。 You know，
我知道
了，那个方面的网站都会写叉叉叉。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忽然就变成性爱指南。哎呦，没关系，
天哪，
反正就是
好扭曲的学习区。
ABC， 你懂我意思？
变十八禁学习区。
好了，拉回来，拉回，
我的天哪，
拉回来。反正就是，只要是什么什么什么 ABC， 其实就是给初学者用的书嘛。你应该知道吧？对啊，所以这一本叫做 ABC 谋杀案，就会让我觉得说，阿加莎是不是要出一本教大家怎么写推理小说？
哦，你说 Murder for Dummies 这样子？
对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更 insulting 的书名。对，就说你除了会看到比如说 Chemistry ABC， 好，那你可能还会拿下来看一下。但是如果你看到 Chemistry for Dummies， 你就很不爽。
这个是外国梗啊，他们就是什么什么 for Dummies， 然后那个书名就是一个黄色的底，然后一个人。一个人的脸，然后就是黑色的线条这样，然后就是一个电灯泡这样，然后什么什么 for dummy， 就是常会被用来当做一个梗。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叫 dummy 啊？
dummy 就是笨蛋啊。
对，就是给笨蛋学的化学。
对，
看多么羞辱人，
就是意思就是说连笨蛋都学的化学。
对，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本书都可以驾轻就熟把它学起来。好，无论如何 Lucian， 你觉得这本书应该不是这种教学类的书吧？
当然不是啊。
对，他也不是阿加莎特地要写出来来教大家怎么写推理小说。
我以为是教大家怎么谋杀。
而是，
哎呦喂，
他就是一本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推理小说他类型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死很多人。
对，就是充满谋杀的一本小说。
对。可是这次我觉得就是跟之前的犯案手法又很不一样了。
我们要先讲一下故事的时空背景好了。故事时空背景就是两个好朋友相逢嘛。我们知道白罗的好朋友始终就是
海斯丁上校。
对，这一次就是海斯丁上尉，他去了南美洲6个月，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拜访白罗。那这时候白罗已经搬到公寓里了。
对，
不过他选择这个公寓的理由也是让人家觉得哦，很白罗。
为什么？
因为他选这个公寓的理由并不是说啊，这个地方非常安宁啊，或者说这边的邻居都很友善啊，不是这一种。他选择这个公寓的理由是因为他爱上了这个公寓的几何形外观。 就是、欸、我就说就是讲求逻辑的人就很喜欢这种逻辑的美嘛，嗯，对吧、啊、因为几何也是一种逻辑学的一种的感觉，
对，嗯，所以是六角形之类的吗？
或是瓜牛形的。
哦，你是说它的那个楼梯是瓜牛状的、
欸、其实我蛮喜欢就是比如说比较怀旧的电影里面，然后他们不是有那种往上卷起来的楼梯间，然后这样子往下看下去、嗯、我就还蛮喜欢的、
嗯、那种常会发生命案，
对，就推下去嘛，
对之类的。
好，总而言之呢，就是海斯丁他除了有拜访白罗之外，在1992年的英剧版，海斯丁甚至带了一个伴手礼，
嗯，一只已经烘干成为标本的鳄鱼。
对，
然后还充满着有一点怪异的气味。
白罗一看到这只鳄鱼，他的感觉是什么？
对，他觉得这个味道很恶心嘛，可是他又出于因为海斯丁说是给白罗的见面礼，所以他就你也知道英国人可能就白罗虽然不是英国人啊，可是在英国也待久了，应该也知道
英国的习惯，
英国人的习惯就是说，哦，我接受你的好意，可是其实我心里面并没有很喜欢这个东西。
他其实应该是下一秒就很想把它丢到垃圾桶吧？
对，
可以感觉到是这样子。
对，在电影里面是这样，没有。
而且我觉得白罗很在意那个味道，嗯。然后海斯丁还出了一个馊主意，就说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味道，就涂一点古龙水。
嗯，他最后有帮他涂啊。
欸、我想说 ，Lucian， 你到英国去是有发现说英国人真的很喜欢用古龙水吗？
欸，我没有特别注意欸，嗯，因为英国它本身天气比较多是阴天，嗯，所以相对来说应该地方的话霉味会比较重哦。对，
不过我觉得古龙水应该也没有什么防腐的功能，嗯，所以擦了其实可能挥发掉之后还是一样臭吧。
对
对，你知道我看到这一幕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嗯，我就想说，欸，海斯丁你到底是怎么样通过海关的？
哎、欸，对啊，
觉得这里面有点，他有没有贿赂？贿赂海关官员说啊，我这个是给好朋友的，要给白罗的哦，一定要让他。
不过小说里面就没有讲到这个
啊。对对对，这边跟各位跟你讲，他是没有，
是
没有这
个影集里面他自己去创意出来的一个梗，
增加一点趣味性啊。嗯嗯，哎、欸，其实我有收过朋友从日本带来的植物，我没有收过动物，但是我有收过植物。嗯，就是阿寒湖的藻类，它就泡在一个小罐子里面，然后里面就是一颗球藻、
嗯、哦，这个台湾我有看过，
对对对对，那个好像是
可爱，
那个好像是可以带回国的，我不知道，可能那时候的海关没有那么严，
有点像那个龙猫里面那个小黑球、
欸、对对对对，
然后只是它是绿色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不对，
就很像那个，
哎、欸，对啊，我们还没有说我们会爆雷，
嗯，就是接下来如果各位不想要知道 ABC 谋杀案的雷的话，可以先把这本书看完，然后再听我们这一集、嗯、那我们知道海斯丁终于跟白罗见面了，好朋友见面嘛，那第一个就会先观察好朋友目前过得怎么样，海斯丁就发现说，哎、欸，白罗的白头发竟然是变少了，这好像有点逆龄的感觉，那他也就问白罗说，哎、欸，那你怎么的白头发会变少，那白罗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他就说啊，那是因为他有染发，海斯丁这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呢？
海斯丁就开白罗的玩笑说，那下一次回来的时候会不会发现白罗他其实就戴了假胡子了？
对，因为既然头发都可以造假，那下一次会不会连白罗的标志就是连胡子都可以造假，这边我们就会发现白罗就整个缩起来嘛、嗯、然后就是好像就是被冒犯了一样，嗯，对，我这边想问 Lucian 一个问题，你觉得阿加莎的人物塑造怎么样？他塑造的是很生动呢，还是为了服务诡计而存在的？因为很多人后来在评阿加莎的书都会认为说，阿加莎的诡计还有布局，他的技巧是大于他的角色塑造的。嗯，对，
那、啊、因为那些人反正早晚都要死啊。
什么意思？
就反正他都要死了，干嘛要塑造那么多角色的内心世界，
或是说他们的个性，是不是？
对啊，那你觉得没有吗？顶多就是就外观去做一个描述吧，可是整个个性如何的话并没有说很，它就是一本小说嘛，它不是好几本小说然后同几个人物，如果说今天这是一系列的小说，比如说像冰与火之歌，那你就会对每一个人物他的个性就很鲜明，
对，
可是今天他这个谋杀案就是只有一本
哦，而且他的出场人物都很多，
对，你说要他对这些 我讲难听点就是杂语啦。你要说他教他对这些人有很多的个性描绘，还有就是让读者跟这些接下来要死的这些人产生连结，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啦。
那我问你，那至少就角色而言，你觉得白罗跟海斯丁他塑造的怎么样？就是就我们刚刚的那个情况，你会发现海斯丁开白罗玩笑，然后白罗也会有那种反应。
我觉得反而是克里斯蒂他对白罗是有一系列的小说，那所以相对的来说，读者对白罗或者是后面的马波小姐就比较会有感情上的连结。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后来就是有讲到说，哦，如果有一天安排他们两个见面会发生什么，那反而读者就会很期盼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是为什么？因为就是读者对这个角色有连结嘛，有感情上的连结，就是想要知道说如果有一天这两个人物碰面的话会产生出什么火花。
我们刚刚讲到阿加莎的一些人物塑造嘛，我们知道这两位后来聊着聊着他们终究都还是会聊到案件。那我们知道一直以来海斯丁都一直是白罗的搭档，他们从1920年阿加莎的第一本小说《史黛尔庄》开始就联手开始办案了。
哦，是他第一本小说吗？
对，《史黛尔庄》是第一本，然后也是第一次白罗跟海斯丁同时出现的一本小说。转眼间已经过了16年了。对，所以这一对呢碰到一起能聊的就是谋杀案。在故事的开端的时候，白罗就忽然间在海斯丁面前拿出了一封陌生人寄给他的信。这个信是怎么写着呢？
Mr. Edgar Bogle, you fancy yourself, don't you, at solving mysteries that are too difficult for our poor thick-headed British police. Let us see, Mr. Clever Bogle, just how clever you can be. Perhaps you'll find it's not too hard to crack. Look out for Andover on the 21st of the month. Your etc. ABC. 这一封信的话，内容就很明显嘛，他就是在挑衅白罗啊。就是说，哦，白罗你很厉害嘛，你觉得自己很棒嘛，你就是很懂得帮这个 thick-headed British police, 就是头脑笨笨的这个英国警方去处理他们这些神秘的案件嘛。
接下来的语气就变成很挑衅了。
对啊，就是说，哦，让我们看看啊，聪明的白罗先生有没有办法
去破解一个案件，对不对？
对，然后他就叫他就是在这个月的21号注意一下 Andover,就是安多佛这个地方。
那凶手的动机会是什么呢？
一开始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海斯丁就想说会不会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疯子啊，然后写信来在那边乱啊，叫白洛也不用太担心啊。可是白洛其实他很担心的是那个月21号在 Andover 这个地方会不会发生凶杀案。
对，那个海斯丁一开始还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抢劫案，白洛说不不不，他担心的是凶杀案的发生。
然后在他们接下来的确就在21号在 Andover 这个地方就发生了凶杀案。 Andover 这个地方呢是在伦敦西南方70公里的一个小镇。这个案件的死者呢是一个经营杂货店的一个老太太，叫 Alice Asher, 叫阿雪儿老太太。
不过这边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她的名字
就是 Alice Asher, 都是 A 开头的。
对，而且她死亡的地点是在Andover,
对，
也是 A 开头的。
这个死者的死亡方式呢是被人用钝器敲击的头脑后方，然后倒卧在店里的柜台的后方。然后呢现场就是柜台还有一个朝下摊开的 ABC 铁路指南，这个书页是刚好翻到了 Andover 那一页，可是呢没有在书里面找到任何的指纹，显然是有人故意放的。
对，这个后来我们会发现这个 ABC 铁路指南会是所有案件的一个连结点。
对，这个案件的嫌疑犯呢就是阿雪儿老太太的先生。
他是一个德国移民，而且有酒瘾，对他的太太其实是很容易恶言相向的。
对，他也曾经扬言过要杀了他太太，不过阿雪儿老太太的先生他是宣称当时自己正和朋友在喝酒。
对，所以他有不在场证明。
对，可是这个不在场证明其实蛮弱的啦，也没有人相信。
不过白罗是相信了。因为白罗有发现阿雪儿老太太她是被人从头部后方用钝器砸死。这个代表说被杀的当下她其实是背对着凶手的。所以感觉上她是正要从后方的柜台去拿一些货品的时候那时候被杀掉。
对，
所以代表说凶手跟她可能只是顾客跟店主之间的关系而已。
对，
所以不一定是阿雪儿认识的人。
然后后来呢，白裸就开始在命案现场，因为他是开一间杂货店嘛，这个杂货店的对面是一间水果行，那他就是跑去问水果行的这个老板啊，有关这个命案的事情有没有可疑的人啊，又跑去问杂货店隔壁一个住家，一开始对方 还不太愿意理他嘛，就说啊，你都跟警方一样啊，都是要来问那个命案的，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后来白裸是怎么套话的？
我觉得白裸就像 Lucian 刚讲的，他虽然是一个比利时人，但是他因为在英国已经生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他对英国的文化真的是了解得很透彻。嗯，他知道说如果直接和英国人询问说，欸，那你觉得这个命案的凶手应该是谁，英国人他当下的反应会是他没有想要理你的意思。嗯，他会完全像小说里面的形容是说像牡蛎一样，就是闭起来然后完全不讲话。所以我觉得他蛮厉害，他就是跟海斯丁套好招。嗯，他们在要询问的人面前
撒盐吗？
不是，
因为是牡蛎吗？牡蛎你要撒盐，
撒盐之后就会开了吗？
他就开始吐沙。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是白罗故意在那个牡蛎面前好，就直接说啊，我觉得凶手是一个身材高瘦的德国人。嗯，然后海斯丁就说啊，不不不，我觉得凶手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黑人。
哦，就是故意像讨论的这个方式这样，然后讲出很荒谬的这种，
对，而且互相矛盾。嗯，这种一搭一唱。嗯，我觉得这种一搭一唱的方法是最容易让人家开口的。哦，
就变成突然三姑六婆了起来。
对，
反正没有是非对错嘛，就只是在讨论。
对，然后他发现说，欸，英国人你只要稍微这样跟他煽风点火一下，他内心那种讨论的欲望就会被燃起。嗯，他就愿意跟你讲他所看到的事情。嗯，哦，我想说这个搭话术是不是后来摩门教有学起来？
摩门教，
你知道你有被摩门教宣传过吗？哦，他们都是
我都直接骑走。欸，
哦，他们
就 hello 然后就骑走了。
欸，他们通常都是两个人一组。嗯，对，他们不会一个人单独行动。
对，他们会三三两两的。
对对对，他们就是要两个人一组，看到场面很干，他们两个就会互相讲话。嗯，然后就在旁边看，然后搞不好你就是这样会想要跟他们聊天。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举世通用，大家可以学起来。就是如果要跟人家搭话，你找另外一个朋友跟你一起，然后故意在你的目标前面讲很矛盾的话，然后搞不好他的兴趣就被你勾起。
这个怎么很像火车站前面很常出现，这个火车站前面这种要推销的啊，就会两三三两两，就是哎呀。
好，总而言之，白罗好像也没有问到特别的事情啦。嗯，反正在白罗的心里面，他就不觉得阿雪儿老太太的先生是凶手。接下来呢，噔噔，第二封信又寄给白罗了。这封信是写了什么呢？
Dear Mr. Bogle, Well, what about it? First came to me, I think. The Andover business went with a swing, didn't it? But the fun's only beginning. Let me throw your attention to Bexhill-on-Sea. Date, the 25th inst. What a merry time we're having. You're at etc. ABC. 然后说，白罗啊，怎么样啊？哦，这个乐趣才刚开始哦。那这一次呢，我要你注意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Bexhill， 它有指定一个 B Bexhill， 时间是在这个月的25号。然后说啊，我们真的玩得很开心哦，
非常讽刺。嗯，那我们知道第一个案子是发生在开头为 A 的 Andover，
对，
接下来很明显，第二封信就是开头为 B 的 Bexhill， 可能会出事。果真啊，就是真的出事了。这个 Bexhill 的位置是在伦敦东南方50公里的小镇，那死者是谁呢？
Elizabeth Betty Barnard。
有发现他的姓跟名，Betty Barnard 刚好也是双 B 耶，双 B。
可是，first name 是 Elizabeth，
他的小名叫做 Betty 啦。所以可以勉强过关，他叫做 Betty Barnard。 所以也算是都有符合 B。
他应该要再找一个也是 B 什么的
啊。你说要完全符合啊？
对啊，
找不到啦，很难找。欸，
太为难凶手了吗？
对啊，太为难他了。
这样就是有那种完美主义者就会觉得说这样不行。
他是一个餐厅服务生，所以跟刚刚的阿雪儿老太太完全不一样。阿雪儿老太太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年人，但是我们这一位 Betty Barner 他是一个花蝴蝶。
对， Betty 呢，她其实是在海滩上被自己的腰带勒死的。
对，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找到更多符合 B 的元素。
对，像这个腰带的英文字就是 belt，B-E-L-T，
还有海滩。
对 ，beach， 那也很符合她的 bitch 的个性。
哎、欸、，Lucy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她符合 bitch 的个性
？Betty 她已经有未婚夫了。就是觉得说啊，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这是一首歌的歌词。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那我就是觉得说，我要再趁我
他游戏人生，
在我结婚之前定下来之前，我想要先好好的玩一玩。嗯，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在海滩上也算是被搭讪了，对不对？
对，
对啊，被搭讪，然后就死掉了，
被凶手搭讪，然后被凶手勒毙。
对。
不过他未婚夫也算是一个 stalker 啦，也算是一个跟踪狂，而且他也知道说 Betty 的个性、哦、是来者不拒的，也不算来者不拒啦，就是碰到喜欢的人他是会很主动的去追求的、嗯、所以他不放心，偷偷尾随了一段时间。
对，
不过他后来还是决定放弃了，他决定不要再继续跟踪，
再跟下去如果看到是跟是去 hotel 之类，他应该会很难过吧。
我觉得更惨的是直接当场看到 Betty 被勒毙。
哦、oh, ，对，
这会更惨。反正他就没有看到这一些。
哎、嗯，不过说不定他去，说明他还可以阻止谋杀案发生呢。
不会啊，我觉得搞不好他就说是个 bitch， 干脆算了算，放弃，
就直接放弃他。Troy， 你有办法念很快吗？就 Betty 这个 bitch 在 beach 被 belt 杀死。
Betty 这个 bitch，
Betty 这个 bitch 在 beach 被 belt 杀死。
好难啊 ，Betty 这个 beach。好难，算了算了算了，好像只有你可以。他这个男友也是有言语暴力的吧？
有啦，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女友把自己当备胎嘛。
对啊，他是个水性杨花的人嘛。
对啊，那所以他其实也是有扬言说要杀了他。
对，不过这个是阿加莎写作的一个特色，嗯，就是说凡是有施予言语暴力的人，就不会施予肢体暴力。所以这位男友就不会是凶手、嗯、
就是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对，就像是第一个案子、嗯、那个阿雪儿老太太的老公，
我真的很想要直接叫阿雪就好了。
好啦，阿雪，我们叫他阿雪。阿雪老太太的老公、嗯、他竟然是言语暴力，所以他也不会是肢体暴力、嗯、所以这两个都不会是凶手。嗯
嗯，同样的，在这个 Betty 死亡的现场呢，他的身体下方也有压着 ABC 的铁路指南
等等，就是这两个案子看似有关联性咯。嗯，不过虽然压着一个铁路指南让这两件案子有扯上关系，但是这两件案子看起来完全不像、欸、
其实两个那个阿雪老太太跟 Betty 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关联，
他们的生活圈完全是独立的啊。
对对对，
然后加上谋杀的方式也不一样。嗯，那一个是用钝器从头部后方敲下去，然后一个是在海滩被勒毙。
对，
而且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我觉得
作案的手法都还蛮不一样的。
我觉得差蛮多的。
对，差蛮多。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白罗跟警方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说，哎，要不要把这件案子公开给媒体。嗯，他们那时候的讨论结果是怎么样啊？
先不要公开啊。嗯，那么就是说如果公开的话只是满足这个 lunatic 这个疯子的这个想要成名的这种欲望。
对，而且他们有在讨论说这个凶手有没有所谓的字母情节。嗯，对，然后他们还开玩笑的说，那如果真的照这种 A B 这样子一直继续杀下去，凶手如何处理字母 X？
对啊 ，X 的地名真的很少。我可以想到就是台湾的新竹、啊。
哦，没有没有，后来我有去查，我有去查，新竹不是 X， 新竹是 H。
对啊，你可以 H 开头 ，H S I N 也可以，然后 X I N 也可以、
哦，是哦，
就是不一样的拼音方式而已。哦、所以 X
说一个是罗马拼音，一个是什么
其他的拼音？对，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拼音方式。
不过大老远杀到新竹也太可怕了吧？
就是就很国际化哦。
而且我跟你
或者是新疆啦。
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阿加莎生活的那个年代、嗯、就是推理黄金时期，那时候其实有所谓的推理二十界。
什么是推理二十诫？
就是你写推理小说，你绝对要遵守的律则，就像是圣经的十诫一样，你不能犯。嗯，嗯，那其中有一诫就很好笑，
不能跨国犯罪，是不是？
不是，其中有一诫是小说里面不得有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们会认为说中国人就是有神秘力量啊，就是东方神秘力量。对西方来说，他就会觉得说，如果你在小说里面添加东方的元素，你就是不公平的。
啊，
对，
这个听起来好扯哦。
因为你看，
这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
不是在 bullshit，
没有在 bullshit。他们真的提出推理小说的
Joy， 我强烈建议你有一集一定要做推理小说二十届这个主题，
就看里面有多荒谬是吗？
对啊，这个超妙的，这个我觉得听众应该会很好奇，到底二十届有哪二十届？我自己就觉得很妙啊，为什么叫东方也有神秘力量？
因为东方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神秘力量。
那时候西方的人的眼里就是这样子、啊，又会功夫，又会什么的，对不对？
哦，对，我那个时候
飞檐走壁耶，如果凶手会飞檐走壁这样跳上去，然后又违反重力，这样怎么可以？
我有一次看那个 YouTuber 来讲，就是。他就是被抢嘛，有一个黑人要抢他，
对，
然后他只是做出一副那种李小龙那种功夫的架势，然后那个黑人就被吓跑了，就他以为他真的会功夫，就啊，然后那个黑人就被吓跑了，
我觉得真的会欸，
对，
因为他们就对我们不了解嘛，
对对，就觉得很荒谬、
啊、哦，对，还有一点很有趣，就是白洛有提出这个凶手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凶手，嗯。
怎么说？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警告信，或是没有这个 ABC 铁路指南的话，阿雪太太的老公，还有就是第二件案子那个死者的男友，就会瞬间被抓起来。
哦，
因为他们
是头号嫌疑犯，
对，他们是头号嫌疑犯。但是因为很明显，用 ABC 或是用这封信把两件案子连接在一起，
很牵强啊。
对，你就没办法说，好，那阿雪老太太的老公有去把 Betty 给杀掉，你就很难这样子讲了。
嗯、对
对，所以
或者是这个 Betty 的未婚夫，我们还没讲到 Betty 的未婚夫叫什么
啊 ？Betty 未婚夫叫做
唐纳德，
对，
唐纳德·弗雷泽。
那你觉得阿加莎取名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很拗口哎、欸，我不知
道，那是因为我们翻成中文吧？
好了好了，那不过接下来这个案子有没有结束呢？不可能，因为这个叫 ABC 谋杀案、嗯，所以一定会发生 C。好，所以。白罗又再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如果他一路杀到 Z 的话，那这个书名会多长？
叫做 A B C D E F G，
就写到 Z， 就是整个书面都是
字
母，然后谋杀案。
对，人家会以为是练习书写的那个册子啦。哦、我们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写中文字？
没有啦，其实有一个更简单，就是 A 然后 dash Z 谋杀案，这样就好
也可以啦，也可以、
哎、真是的。
好，那我们念一下第三封。
Poor Mr. Bogle, not so good at this little criminal matters as you thought yourself, are you? Well past your prime, perhaps. Let us see if you can do any better this time. This time it's an easy one. Justin on the 30th.Do try an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t's a bit dull having it all my own way, you know. Good hunting. Ever yours, ABC.
我觉得这一封更挑衅欸。
对啊，就是极尽挑衅。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2-0了。嗯。对，你为什么不能得到任何一分呢？你为什么不能破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嗯。对，现在都是他赢了。
对。那他就有说啦，这一次呢就是在 C 开头的地名嘛。
Tristan。
对 ,Tristan。然后在这个月的30号
又会出事，
那拜托你做一点事情好不好？真的很无聊欸、
啊、
都是我在赢 ，you know 。而且这封信他也故意寄错，
对，这是超级大重点。
对他寄错，他故意把这个信件的这个地址呢寄到了白马公寓。
白罗那时候不是住在白马公寓，
他住在白港公寓。
对，他是住在 White Haven。嗯嗯，这个书里面的海斯丁他有为凶手想到一个理由。
对，
就是说他会不会正在喝白马威士忌的时候写这封信，所以误把这个白港公寓写成白马公寓。
嗯，就是看完小说大家就会知道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凶手是故意写成白马公寓，那用意呢是为了拖延时间，就是让自己有更充裕的犯案时间。
对，就是表面上好像要给你一些缓冲时间让你来抓我。
对，
实际上我是故意写错，所以他延几天才会到你的手上。我觉得这个是蛮奸诈的一个两面手法，嗯，就是表面上好像给你一些时间，但是我实际上用另外一种技巧，就把你能够充分准备的时间把它极尽的缩短，嗯。不过我觉得海斯丁提出的理由也有他的道理吧，你就很难手脑两个完全独立分开使用啊，
对对对，
你就常常会手脑融合在一起使用，所以你有的时候就是听到什么，你就会不小心写下来，
对，或者是讲什么，都会跟着、嗯，就是你看到什么，可能就会跟着念了。可是你其实要回答另外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很合理，只是他们到后来才会发现说，原来凶手别有用心，嗯，对，只是他们到后来才会发现说，原来凶手别有用心。在第三件案子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已经被警告了，嗯，就是 Tristan。 所有 C 开头的人都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担心。车臣这个地方是在距离伦敦300公里的小镇，这个地方对阿加莎应该说别具意义，因为这个小镇就是在阿加莎的故乡托基。哦，那死者是谁呢？
死者是一个有钱的爵士，叫 Comical Clark，
又是双 C， 哦，姓跟名都是 C。
对，这位爵士呢，他有一位太太，本身是得了癌症，就是已经快要死了。那他有一个秘书叫葛雷小姐，
这个葛雷小姐算是也很爱慕这个爵士吧。
对，那爵士本身对这个秘书是非常的器重，就觉得说，哦，自从你来了，我们整个家都就是
焕然一新嘛，
对，焕然一新的感觉。他也很赞许这个秘书把他们生活打理得很好，这样子。有钱的这个爵士呢，他是怎么死的呢？他是在，因为他都有慢跑的习惯嘛，那就是当天在30号的时候，他在慢跑的步道上被人家用钝器也是一样从头部后方攻击，所以就直接死掉了。
那好像又回到第一起案件的犯案手法，
犯案现场也有一本 ABC 铁路指南。
对，这件案子的嫌疑犯第一个就是死者的弟弟富兰克林，他算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
对，
不过我们有看 David Suchet 的版本，就是那个英剧版，就发现说，哎，为什么看起来完全不风流倜傥？是选角有点问题，
真的。而且是一个中年阿伯又秃头。
如果连接到后面的解答，你就会发现不合理，就是英剧版的主角选的没有到很好。
对，
还有第二个嫌疑人就是秘书格雷。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成为嫌疑犯？
因为他后来有被白罗抓到，说法有点前后不一。对，就是白罗一开始在问他的时候，
你说问他有没有当天有没有遇到别人，是不是？
对，那是他是回答说不知道，但是后来
没有，他说没有。
哦，对，他是回答没有。那后来白罗有再去问克拉克夫人，就是那个患有癌症的夫人。那个癌症的夫人，他是有看到在命案当天，格雷小姐有跟一个陌生男子攀谈。
对。
所以后来白罗有再一次去询问格雷小姐，那格雷小姐才说，对齁，我真的在当天有跟一个陌生男子攀谈，只是那个陌生男子没有什么特色。对，所以我真的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刚刚Troy有讲嘛，就是格雷小姐就是跟白罗说，哦，那一个男的就很普通嘛，对不对？那他是在兜售袜子，那这个袜子就让白罗整个灵光一闪，就想到，其实在第一件命案的时候，现场也有刚买的长筒袜在命案现场。
对，因为就是阿雪老太太死掉的那个现场，白罗有跟海斯丁在里面翻箱倒柜稍微看了一下，就发现有一个新的长筒袜放在椅子上。
然后第二个呢， Betty 的姐姐那时候有回家，然后被白罗去询问一些问题，她也有去提到说，啊，妈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 Betty 她妈妈那个时候买了袜子要送给 Betty，结果他就没有回来了，然后就死掉了。他觉得讲到那个袜子，他就觉得很难过。所以这种种的就让白罗整个串联了起来，就觉得，这三起命案都有提到袜子，是不是这个男的就是都是同样一个人卖袜子给他们？
对，
所以就整个串联了起来。
所以这个卖袜子的男人就成了头号嫌疑犯。
对，
接下来又发生了第四件案子。当然啦，在发生第四件案子之前，白罗也是收到一封恐吓信。第四件案子发生的地点是在 Dorchester， 它是在伦敦北方270公里的小镇。其实凶手选这个 Dorchester 原本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 Dorchester 真的是超小的小镇，所以如果有外人进入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被辨认出来是外地人。
对， 對，可是呢，在当天呢就有赛马的比赛，
对，
有赛事，所以会有非常多的人涌入这个小镇，那变成是给了凶手很好的一个掩护。凶手呢后来是在电影院用刀子刺杀了一位叫 George Earsfield， 杀错人了。
对，因为我们知道已经进展到 D 了嘛，
对，
就照来讲我们预期死者应该是双 D，
对，
就是他姓跟名都是 D，
所以凶手失算，就是失算啊，
对，
就杀错人，杀到 G 去了，跳了几个，跳了三个，
跳了三个。不过这个死者也是很无辜啊，他是因为跟别人换位置，
对 对， 對，
所以就被杀死。
所以看电影的时候不要随便跟人家换位置，
不然别人会认错人。
对啊，这么恐怖。
在电影院那个黑妈妈的也看不出来到底谁是谁。
不过我觉得很妙的是，电影院你怎么会知道 谁坐哪边啊，就是因为电影又不像你说、
欸、有可能啊，是有可能的。
真的吗？
就是说你刚好在他后面、嗯、然后那个售票员不是会画那个位置，会跟你讲你是哪一个位置。
可是他会问你名字吗？还是那个年代他们会问名字？所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啊，你看如果像是搭飞机、嗯、你就会资料都要给那个柜台嘛。
对对对、嗯、
对啊，所以你就可能这资料就会曝光了。
可能那时候电影院就是也有实名制吧。
可能哦。
好，还有一点还你没有讲到，就是那个 ABC 的事情，就是那个铁路指南、嗯、
对，
有发现在死者的位置下面，所以这四件案子又被串联起来。接下来要讲一下这本书的视角，就是它的写作手法。这本书写作手法是比较特别的，它绝大部分是第一人称，
嗯，大部分都是用海斯汀的观点在叙述整个故事嘛。那有时候他会跳到我们之后会讨论到的卡斯特先生的视角。
对，这个卡斯特先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卖袜子的这个销售员。
对，这个卡斯特先生他的全名叫做什么、啊、
Alexander Bonaparte Cust、嗯、就是 ABC 嘛。
对
对，就很符合我们的 ABC 先生。
不过我这边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远流版就没有翻译的很好，
嗯，
也不是说没有翻好，应该说漏翻。它是翻译成什么亚历山大波拿帕卡斯特，
嗯，
但是它没有附上英文，
嗯，
所以读者就不会抓到这个梗。
对 对, 對，
因为阿加莎他其实要埋一个梗，就是这个老先生的名字缩写刚好就是 ABC。
對, 對, 对，
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就是 ABC 谋杀案的真凶呢？
嗯，当然就没有那么简单啊。其实我第一次看 ABC 谋杀案的时候，我也一直心里一直在打问号，说不会那么简单吧？
而且他忽然间就是隔一阵子就会穿插一小段，
对，然后
卡斯特先生的一些行为举止，
对对对，
他的行为举止就看起来就真的很像凶手，
对，就会误导读者了，就以为说哦，卡斯特先生就是凶手了。可是当然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他被认为是头号嫌疑犯是有他的理由的，
对，
就是说凶案发生的地点在哪里，他人就刚好在那边出没。对，而且事后警方有搜索他的住家，
嗯，
应该是说租的地方，就发现说哎，该有的证据一应俱全。
对，有长筒袜啦，铁路指南啦，打字机啦，
那个打字机就是打出那个威胁性的打字机。
对对对、嗯、然后衣柜后方呢也有沾血的刀子，也就是在第四件案子的时候使用的这个凶器。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直接把线索直接就喂给警方。
对，
就是那种太简单破案的感觉了，
一切都很符合。
对，而且这种方式其实是跟阿加莎之前的写作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Lucy， 你记不记得以前阿加莎的写作手法？
就是嫌疑犯很多啊，
对啊，就是
你看像那个尼罗河啦，对不对？
整艘船、
就是，
整艘船都是嫌疑犯，
还有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啊，
整列火车都是谋杀案，
对啊，
对，那
全部都给你。
对，然后这边竟然只有唯一的嫌疑犯，就让人家觉得，哎、嗯欸，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嫌疑犯呢？
嗯，
首先我要讲一下，我觉得阿加莎最厉害的地方，他怎么样去把这所谓的卡斯特先生给排除的呢？就是用个性不符这个层面。
对，
Lucy， 你知道那一封信啊，就是你看到这一封信的感觉是什么？凭着他的语气，你会觉得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
这个人的个性应该就是蛮不可一世的啊，蛮骄傲的，对不对？
很狂妄，对不对？
对，很狂妄。卡斯特先生就是一个很低调、很不起眼，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有什么杀伤力的这种老先生啊。
对，
可是信里面就是跟刚刚我们讲的个性就是完全不一样嘛。
而且如果你看第二件案件，第二件案件 Betty 她不是一个花蝴蝶。
对，
那既然她是个花蝴蝶，你要对她有一定的性吸引力，你才能诱惑她到海滩上去，然后把她勒毙嘛。
对，
所以就代表说凶手最起码要有一点点的性吸引力。
对，
那我们知道卡斯特先生是完全没有啊。
欸，说不定
你说老少配吗？
人家说不定人家喜欢，说不定人家喜欢老先生。
好，这是比较近代的思潮啦。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阿加莎奶奶应该没有这种想法。
嗯，
对，
爷孙配。
好，所以我们知道卡斯特他是一个有社交障碍的人，他是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整天紧张兮兮，又有一点神经过敏。
嗯，
就完全跟我们写信的这个人，他的心理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阿加莎很厉害，他不是透过物理证据去否定卡斯特先生，而是透过犯罪心理。 使用犯罪心理是那么新的一个概念，嗯，我觉得蛮厉害的。这个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Netflix 的 Mindhunter， 它中文翻译叫做破案神探。嗯，那它其实是改编自 FBI 的犯罪普惠专家约翰道格拉斯他的一本书啦。
哦，好，
嗯，他是改编自哪一本书？嗯，他在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叫做临近杀手。嗯，这个临近杀手呢，他只在林木茂密的地方，比如说登山步道犯案。嗯，绝对不会在光天化日下杀人。嗯，而且他不会正面去攻击被害人，永远是背后连续戳刺被害人。嗯，那你觉得这个凶手会比较像卡斯特先生，还是写威胁信的那个凶手？
比较像卡斯特吧。
对，他比较像卡斯特，因为你从他的行凶的方法，就是他永远从背后戳刺，就代表说他没有那一种性吸引力，
对，
能够让别人愿意跟他讲话，代表说他是有一些社交障碍的。嗯，所以那时候这个约翰道格拉斯就研判说，这个凶手应该是有社交障碍。甚至他有语言障碍，嗯，对，就是没办法跟人家很流利的沟通，嗯。后来这个凶手有被逮捕，
对，
就发现说一开口就严重的口疾，哦，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一些犯案手法，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凶手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嗯，对。不过这个是在多少年之后才有的概念，阿加莎竟然是有了，嗯，所以我才觉得这是阿加莎厉害的地方。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卡斯特先生在第二件案子有不在场证明。
哦，对，
对，
他在第二次的这个命案发生的时候呢，他其实跟朋友在玩桌游 Domino， 而且他的朋友也有跟警方证实，就是说，哦，我那个时候是跟卡斯特先生在玩 Domino， 所以基本上他不可能去犯下第二起案件。这样说起来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有两个凶手呢？嗯，
那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阿加莎更厉害的地方好了，就是阿加莎误导读者的方式。嗯，阿加莎有透过白罗在书中讲了这一段话，他说，一直到现在所有的案子我们都是从内部条件着手，被害人的个人历史总是关键所在，重要关键总是谁能从死亡中得利。现在是我们联手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冷血无情的凶手，是利用外部条件的凶手。
欸，那什么是内部条件，什么是外部条件？
外部条件比较像是 Green River Killer 绿河杀手，或者是金州杀手。嗯，为什么叫外部条件呢？就代表说这一类的杀手通常跟被害人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私人往来的，嗯，他们甚至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对，这个叫做外部条件。这个比较像我们一般在新闻报道看到的连续杀人魔，因为一般连续杀人魔不会和被害人是同一个交友圈，
对，
很少啦。
对对对，
那这个叫外部条件。内部条件比较像是谁呢？内部条件就是这个凶手是和被害人是有利害关系的，比如说像 Mary Ann Cotton， 她毒杀的对象要么就是她的老公，要么就是她的小孩。嗯，所以等于说这个犯罪的风暴中心是以家庭为中心，然后凶手跟被害人彼此之间是有非常紧密的连接，这个叫做内部条件。那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尼罗河谋杀案，它就很显然是一个内部条件的案子。嗯，因为它就是一个三角恋嘛。
对，
就是三角恋就最后就是演变成悲剧，就是为了钱财去杀人。
感觉这个中间的界定的界限就是说认不认识。
对，就是说有没有在同一个社交圈里面。嗯，对，那如果是这一次的凶手是卡斯特先生，就会比较像是一个外部条件。
对，
那如果是有另有其人，那就是比较像内部条件。不过阿加莎这边很误导人的，就是说透过白罗的口吻是说，啊，他这一次首次要面对一个外部条件的人。哦，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后来会发现这件案子是不是外部条件？
不是，
完全不是，是一个内部条件，他还是回到内部条件。
对，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连续杀人犯，他是一个乔装成连续杀人犯的普通案件。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超厉害的地方。
对对对，
你觉得在看完这个之后，
就是借刀杀人。那时候看我就想到一个，以前不是综艺节目有那种一个人在前面嘛，然后他手跟脚都没有动，然后是一个人从后面这样抱着他。
对，
然后他手跟脚是另外一个人在动。哦，我觉得这个 ABC 谋杀案有这种感觉，就是卡斯特先生他其实就是那个在前面没有手没有脚的那一个，
然后后面有一个操纵，
然后后面就有一个人，他就像傀儡一样，然后就是被他支配，然后去做什么事啊，做什么事啊。
不过我觉得凶手会选中卡斯特先生也是因为他本身有一点精神疾病吧，就是卡斯特先生有点精神疾病，嗯，就是他有癫痫， 然后整个情绪是很不稳定，是很容易操控。
哦，卡斯特现在还有失忆症。
哦，对，他也有短暂的失忆症。
对，第四起案件的最后呢，其实他当时也在命案现场嘛，他也有去电影院，就回到旅馆之后发现自己的外套里面有
凶刀。
对，有凶刀，然后还有沾有血迹的这个手帕，然后他就发现，哦，完了完了，我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然后他就赶快在洗手嘛。那洗手洗手洗一洗，就那个饭店的这个服务员就进来啊，就哎，我帮你带热水过来了，就一打开门就看到他那个洗手台里面都是血。他就说，哦，我已经在洗了。就那个服务生的眼神就越看越怪了，他就急忙解释，哦，没有啦，我切到自己的手了。自己在天人交战，就在想说，啊，天哪，我该不会真的是因为我的失忆症然后就有杀了人，我自己都忘记了。所以他就走着走着就直接走进去警局，然后就自首了。
对
对，那自首了之后呢，就警方就问起他前面三个案件嘛，那他当然矢口否认啊，我完全没有印象啊。
对，而且他第二件案子根本就是有不在场证明啊。
对对对，那所以后来白裸也有来征讯他嘛，他就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犯案？那卡斯特就说，我没有啊，我一个都不记得。那其实白裸就相信他了，对不对？因为他就觉得说之前的种种就不可能是这个人犯的案、啊、
其实就是就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理由，就个性而言，然后又不在场证明，看起来就真的不是他。
对，
他就不是那种会很狂妄会挑衅白罗的人。
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
而且他还问他说、欸、你认识我吗？
对， 對，如果是真的凶手，他面对白罗的时候他态度绝对不是这样。
对啊，
他绝对是说，哼，我竟然被你抓到了。对，感觉很不爽，
我也有今天。
对对对
之类的。
对，那所以凶手到底是谁？
因为卡斯特的嫌疑已经被排除了嘛，虽然说警方很乐意就是卡斯特先生啊，
对，
他们就赶快结案嘛、可是白罗就跟苏格兰警方说，不是，不是他，绝对不是他，一定另有别人。结果最后推论出来就是第三起案件 C 爵士的弟弟富兰克林，
而且他为了杀他的原因又回到我们之前尼罗河谋杀案，又是因
为
为
了钱。
对，又是为了钱。
Money Money Money
又来又唱
又要唱，这首真的很好用、
欸、这首真唱很多遍了，
我觉得这个又变我们台歌都是为了钱哦，就是为了钱啦。那其实为什么他要杀他哥哥呢？那就是为了继承遗产嘛，因为他有发现到哥哥跟秘书之间爱的火花。他觉得说有一天嫂嫂死掉的话，
嫂嫂患有癌症嘛，
对，嫂嫂快死了嘛，那等嫂嫂死了之后，哥哥一定会娶这个秘书，那到时候呢他就完全没有继承遗产的这个顺位了。
对，而且秘书可能跟哥哥会有小孩，
对，又生小孩，就完全轮不到他了，所以他干脆先下手为强把哥哥杀掉，因为嫂嫂也要死了嘛。
对啊，
那嫂嫂死了就轮到他啦。
对啊，
那他就直接有遗产的继承权了，
而且把哥哥杀掉然后再把秘书葛雷赶走，
对，
就一切都很完美、啊、
不过其实在小说里面感觉富兰克林也喜欢葛雷啦，因为克里斯蒂就是在小说里面也是把他们讲得很暧昧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说不定把哥哥杀死之后嫂嫂走了，他们就可以两个那个如同快乐神仙的这样逍遥自在
的过一辈子。
对，
哎、欸，那他又是怎么样跟卡斯特搭上关系的呢？就是他直接把卡斯特当成他的员工。
对，
因为可能卡斯特那时候也缺钱吧。
对对对，
就直接把他当成他的员工。
他就是战争回来就是一个老兵，然后就是失业嘛。
对，他就是假借一个行销公司的名义去雇用卡斯特先生，
对，
然后叫卡斯特先生到各个犯案的地点去销售。
对，
然后就增加他的嫌疑了嘛。
对，然后在之前就已经把信都打好，然后就是给他，然后就是叫他时间到就送出去。
对，
打字机也一并跟 ABC 指南啊还有那些长筒袜都一并寄给他。
对，我觉得真的计划的很缜密耶，他就是完全设计了一个假的凶手。
对，
那、啊、这个凶手是到时候会是千夫所指的。只是因为遇到白罗啦。
对，
哎、欸，这边还要讲，就是为什么他寄信给白罗，不寄信给苏格兰场，就是英国警方？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白罗的住家是一个私人地址。
对，
我们知道通常寄私人地址，如果你寄错，那就真的很难寄到真正的地方。
对，
对不对？你就可能要经过一番折腾，才有可能寄到真正的地方。但是如果他是寄给苏格兰场，他即使地址写错，他们还是会寄送到正确的地方，因为你就是写苏格兰场，大家都知道位置就是在哪里。这就像是如果你要寄信给总统府，然后那个总统府的府不小心写成豆腐的府，那应该还是会寄对吧？
对吧？
结果是寄到总统府旁边那个卖臭豆腐的，他叫总统府。哎、欸，很多食品都取名叫总统什么啊？你不是最近收到一个总统梨？
哦，对，
对啊，搞不好有真的有叫总统府啊，豆腐的府，他就在旁边卖臭豆腐啊。好，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凶手真的是思考非常的缜密。
对，
就是他知道说，哦，我要寄给白罗，那是我觉得他寄给白罗是有目的性的哦。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既然要选择一个私人住址。他也可以寄给随便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啊，但是他偏偏要寄给白罗
哦，因为他应该是知道说，哦，第一个就是白罗，他一定会办这几个案子嘛，對，然后一定会联络到警方。
对，他是认为说白罗是跟苏格兰场是一个紧密连接的。寄给白罗其实跟寄给苏格兰场效果已经是差不多的。因为苏格兰场就会被惊动，
对，
因为白罗就会立刻跟苏格兰场讲，然后他们立刻就会开始联手办这件案子。然后凶手就得到这个名气。因为我觉得这一件案子里面有名气是很重要的，因为媒体才会把这些案子全部连接在一起，那全部连接在一起反而很难找到凶手，因为他们就会认为这些案子的凶手都是同一个人，但是你一旦认为这些案子的凶手都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难找出原来第三起案子才是真正凶手想要犯下的案子，剩下的第一件案子、第二件案子跟第四件案子都只是一种藏叶于林的方法。还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讲完这一点可能你会对阿加莎更佩服。ABC 谋杀案是写于1963年。
对。
那你知道所谓的 serial killer, 就是连续杀人犯这个专有名词是在哪一年被创造出来的吗？
不知道欸。
是在11年以后 ,1974 年由 FBI 探员 Robert Ressler 所创。所以你知道阿加莎他的概念就是找了人家十几年了。
可是这个在阿加莎之前不是就很多连续杀人犯了吗？
还没有这个名词出现。
可是 ABC 里面有讲到这个字眼吗？哦 ,Serial Killer。
ABC 是没有讲到这个字眼啦。他只有讲到开膛手杰克。对。
那我觉得也还好。没有很厉害啊。你看我们的 Marion Cotton 也很会杀啊。
Marion Cotton 是从现实中杀人啊。但是阿加莎是在虚拟的小说里面杀人啊。
所以。阿加莎如果 copy 那个 Marion Cotton, 我觉得那也那个也刚好。
哦，你
說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连续杀人这种概念应该。
你觉得还好。
他不是第一个。
哦，那你觉得比较厉害的是用连续杀人去包装一个普通案件，这个就是厉害的了。
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是这个傀儡的这种把戏。哦。我觉得是厉害，我觉得厉害的是这个地方。
就是让你误导。
对，然后操纵一个人去假装自己是连续杀人魔。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有为这本书做出了以下的评价。他们说，如果阿加莎·克里斯蒂放弃写小说，并开始在真实世界上犯罪，他会变得极度危险，只有白罗才能够抓到他。
那应该就没有人抓得到他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子，因为没有白罗啊。
对，他们把阿加莎捧得很高。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1965年四不像版
这个米高梅翻拍的 ABC 谋杀案。
欸，米高梅这个公司 Lucian 有一点认识吗？
我知道啊，这个米高梅这个公司就是每一次这个电影开头就有一个狮子哇这样吼一声。
不过这家公司已经被合并了啦。
而且以前007都是给米高梅拍。
啊，真的哦。所以
你以前看以前的那个007电影，每次一开头都是先这个狮子这样哇一声才会开始007的片头。
哦，一个非常雄壮威武的开头。那你知道那时候米高梅看上了阿加莎哪一部作品吗？
因为我已经看过他你说的这个米高梅版的 ABC, 所以
他一定看懂的
就是 ABC 啊。
对，可见 ABC 在某些片商眼里他的评价是很高的。不过米高梅也没有好好善用他们取得 ABC 的版权啦，
真的
就开始乱拍了起来。
对，
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话，可以在 YouTube 看到完整版的啦。
对对对 对，有完整版。
它是个黑白片。然后你觉得饰演白罗的 Tony Randall,
那就是个
就是光是身形就没有很像白罗了。
对啊，比较像那个我们之前看《东方快车谋杀》日本版。这个影集的白罗
就是有一点疯疯癫癫的嘛，
有点滑稽，然后也是高高瘦瘦的，给人家纤瘦的感觉的这个白罗。
对，因为白罗就阿加莎所写的是一个矮胖型的人。对，那 在这部电影里面饰演白鲁的是一个高瘦型的男子，
而且看起来就很滑稽。
他本身就是一个喜剧演员啦，
对，
而且他还有获得艾美奖欸，所以他的专长是演喜剧。那你觉得找一个喜剧演员去演白罗会是一个好的抉择吗？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啊，不过这一部真的拍起来这是一个 disaster， 这是一个灾害。
阿加莎对外表示啊，他的朋友跟出版商都跟他讲说你绝对不要去看。那我们后来有帮阿加莎去看了，因为阿加莎终身真的没有看过这个版本，好险他没有看，因为阿加莎那时候已经75岁，他看了之后一定会爆血管，当场暴毙而亡。
真的，他其实片头一开始没有多久就开始第一个案件的发生。
哦，那第一个案件就很荒谬了。
对，他在一个游泳池，然后这个游泳池上面呢有一个小丑，他在这个跳水的跳板上面在练习跳水。然后这个镜头的拍是拍这个凶手的手，然后一支枪，然后就对着这个小丑，然后射了一枪，然后这个小丑就啊这样子从那个跳水台上坠落到游泳池里面，然后整个游泳池都是他那个惨叫的 echo 声。
对，
就很荒谬。
对啊，因为第一个凶杀案明明就是阿雪太太，就是那个杂货店老太太，怎么会忽然间改成一个小丑？
对啊，
而且是个浓妆艳抹的小丑。欸，
对对对，
在整个故事里面你绝对看不太出来有 ABC 谋杀案的痕迹，除了有一个连续杀人魔啦，不过那个连续杀人魔是个金发碧眼的女性，就是他们把卡斯特换成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性。完全想象不到吧。而且在整部影片里面白罗他还四处去玩哦，有去打保龄球啦，然后又有去公园骑马啦，就是感觉上就是一个过动症的人。
还有去桑拿。
对，我觉得海斯汀就很可怜，他就很像保姆一样，就是在白罗旁边要控制脱序的白罗。因为这整部片子里面白罗就感觉有点疯疯癫癫的，好像一直在出格啦。所以那时候网友有对这一部片子做一个评论。
I suppose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Agatha Christie took a deep breath and just decided to take the money and run.
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演员台词讲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电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阿加莎铁定是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决定拿了钱就跑。不过呢，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有一个桥段我是蛮喜欢的，就是有一个桥段是导演安排白罗和马波小姐在电影里面相遇，那个桥段我还蛮喜欢的。
他们遇到的时候呢，其实马波小姐那个时候正在跟她的丈夫对话，然后马波小姐说 I cannot see why they are having such difficulty. The whole thing is very clear, Miss Stringer. 然后她丈夫就说 I quite agree, Miss Marple. Miss Marple 接着就说啦The solution is ABC to anyone with half a brain cell.
我觉得这一段还蛮好笑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正在办的案子就是 ABC 谋杀案。然后导演是透过马波小姐的口去跟白罗说这个案子是 ABC， 对于任何一个只要有半个脑细胞的人都是 ABC。
这个其实他那个时候的场景是马波小姐跟她老公在散步，然后走着走走要回家的时候就遇到了白罗，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在对话，然后其实白罗都有听到他们的对话，因为他们那时候很近，然后马波小姐就已经要上楼梯啦，结果就跟白罗对到眼，然后马波小姐就露出一副那种 hello 的那种眼神，就是啊，这个你怎么都不懂啊，
就是说啊，我在对话里面讲到的大笨蛋原来现在就出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个谐音梗。一个双关谐音梗还蛮有意思的这样子。我们知道说这其实也是犯了阿加莎的大忌，因为我们知道阿加莎从头到尾都不希望白罗跟马波小姐见面的。
对，
不过导演竟然安排他们见面，
还好他没有去看这部电影。
牛郎跟织女原本就不应该见面。是这样吗？
是这样比喻吗？
是这样子比喻啊。所以好险那个阿加莎没有看。
对啊，这部真的蛮荒谬的。然后后来我们还有看那个嘛，就是后来 BBC 的版本是 David Suchet 拍的，这部呢相对来说就非常的原汁原味，很符合原本小说的这个整个过程。
就是 BBC 的部分，我是比较喜欢白罗跟海斯丁互动的过程，
对，
因为我是觉得很可爱。嗯，那其中有一幕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被害人有组成一个被害人团体，
对，
那以白罗为首，他们就最后到 Whitehaven 就是白港公寓去讨论。嗯，那整个讨论完就杯盘狼藉嘛，然后后来就有一幕是白罗跟海斯丁就在白罗家的厨房里面开始洗碗。
对
对，那一幕还蛮有趣的吧。
从这一幕就可以看出来白罗他对所有的事情都很要求的这种精神啊，就是在那个时候海斯丁就是负责洗碗嘛，那白罗他就是负责擦碗盘，那就是每次海斯丁呢他洗好了他就会递给白罗，那白罗就会盘子的上下都看一下没有问题，他就会这样用这个抹布擦一下，然后就是放到这个碗盘架上，如果是那个他递给他的结果他检查不 OK 他又再递回去，然后海斯丁又继续洗然后再递回去，然后白罗又再检查一次，然后觉得还是不 OK
还是不满意，
他就再递回去。然后这个过程他们是一边聊天一边进行的，所以你就觉得那一幕是很有趣的，
就是有没有看到盘子不断的在两人之间
来回
跑跑跑跑跑跑一直跑，然后整个剧情在结束之后还没有洗完，
对
就还蛮可爱的。嗯，然后还有白罗在第一幕的时候他忍不住就用拐杖去拍人家报社的报纸，嗯，就是人家又没有要叫你拍报纸，那你干嘛就是鸡婆帮人家拍，
对，把他拍整齐就变一条线这样，
对，嗯，这个就可以知道说白罗一丝不苟的态度嘛。然后其实在很多白罗的影集都可以看到，包括我在东方快车有看到白罗特别去量那个蛋的形状，嗯，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真的是很多小细节都会去特别注意，
感觉有点强迫症，
对，他好像是有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本台湾的推理小说，叫做《设计杀人》。这一部作品的作者是陈家正，然后这一部作品有获得第二届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决选入围，
很厉害，
蛮厉害的。那我觉得这一部小说比较特别的是，的确啦，如果是在推理小说的世界里面，会觉得杀人就好像是设计，
对。
比如说像阿加莎·克里斯蒂，他在写 ABC 谋杀案之前，他一定有很仔细的思考整个剧情的布局。比如说他要制造一个假凶手，然后真凶是隐藏在背后去操控的，就这个布局要设定的好，他才能写出一个很完整然后很精彩的小说。那我觉得陈家正写的这本《设计杀人》，他就在暗示说，其实杀人某一种角度来说其实就是设计，也就是说杀人犯某一方面来说
也是一个设计师，
就是一个设计师，对，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他们所要追弃的就是一个连续杀人犯，那这个连续杀人犯有一个称号叫做夺命设计师，
对，
而且他们会发现哦，这个连续杀人犯也是有强迫症，他会在死者的身上刻上 S 型的刀伤，而且这个 S 型刀伤的数量要符合费波纳西数列，就是0112358 13，是有特定的数列的。
其实我听都没听过这个，我是看完这本小说我才知道说有这个称呼。
哦，这个是在数学界还蛮有名的一个数列啦。
OK，
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些些阿加莎 ABC 的影子，因为我们知道，
对
，我知道 ABC 谋杀案它是凶手感觉上有字母情节，然后在这一部小说里面凶手感觉上有一些设计情节，
对，
因为除了刀伤是符合费波纳西数列之外，命案现场的布置也是很符合设计的一些空间原理，就是把尸体当成一个艺术品这样子摆放，然后还有特定的摆放方式。
Troy 他原本这个作者就是念设计的吗？
好像不是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花了很多心力去找吧，而且我觉得他提出的某一个设计法则还蛮有趣的，叫做最弱的一环，比如说像我们保险
是最弱是那个 the weakest， 就是 最脆弱的一环，
最脆弱的一环，
我要最弱往下掉
最弱
没有，我不是说最弱最弱，你说
最弱最弱，
对，最弱，我不是说你的最弱你的最弱
最弱的一环，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保险丝，因为我们知道保险丝就是第一个被烧掉的，
对，
但是就是因为
那个是最重要的，
对，它就是最重要，意思就是说最不具价值最可以被牺牲的设计偏偏就是最重要的设计，如果以 ABC 谋杀案来讲最弱的一环就是卡斯特先生，
哦，对
对，他是最没有价值的人，最在凶手的眼光里面，但是他却又是最重要的人，而且所谓的最弱就是他最容易被潜伏所致，最容易被抓到， 我一直觉得我在看设计杀人，我一直觉得他有一点点 ABC 的感觉，而且他的视角也有，你还记得他这一本书描写的视角吗？
哦，有有有，
对，
他有在警方跟另外一个里面其中一个人物的这个视角做切换，
对，而且那个人物疑似就是夺命设计师，
对对对
对,
对，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设计杀人他有玩出另外一个味道出来，
怎么说？你是觉得哪一个部分比较？你是觉得他跟设计结合吗？
我觉得他在人物刻画这个部分会让人觉得比较鲜明。
因为他比较有现代感啦，
对对 对, 對，
因为他就是带到台湾的设计产业碰到的一些困境，他要带到这一点。
这个我觉得他也很厉害啊，就是其实这个也是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啊，就是说设计这就是就设计这个领域来说，的确是台湾的这个企业对于设计的这个价值比较没有看得那么重。
对，
我身边也有之前也有设计的朋友，他就有讲到说，比如说像在高雄的话，就是哦，如果你是念设计，你在高雄想要找到设计相关的这种工作，通常你的薪水就没有很高。对。可是如果你去到国外的话，可能你在设计这一个领域可以找到更高的这个薪水。我觉得他在小说也有讲到这一块啦。
我觉得他，所以他是融合很多东西在里面。
对对对，
对不对？这本书可以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算是阿加莎 ABC 谋杀案，可以说是姐妹作吗？我觉得有点像。有一些结构上了，当然后来
你没有讲，我都还没想到，就是说有像
我是觉得蛮像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后面翻转了，有做了好几次翻转，也算是蛮精彩的啦。好，接下来要回馈跟有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之前，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最近搞笑诺贝尔奖出炉了。不过这个搞笑诺贝尔奖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呢？因为今年搞笑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奖项的研究主题还蛮有趣的。他们研究的是男性的胡子。因为我想到这个就跟白罗有点关系。他们研究的是男性的胡子。在早期的时候，胡子甚至有社会地位的象征，就是如果你可以把胡子打理得很整齐，就代表说你有闲去做这件事情，代表你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因为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他是没有时间去打理胡子的。好，其实胡子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还有什么功能？
好，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头去问一下我们的万兽之王狮子。狮子不是有鬃毛吗？好，某方面来说感觉上也是胡子。
对，
那我们知道狮子在攻击猎物的时候，猎物在生死交关都会奋力的抵抗，比如说草食类动物，比如说像斑马，通常他们的后腿都很有力，
对，
一被踢到不得了。所以鬃毛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
保护作用吗？
对，它可以缓冲猎物反抗的力道，它比如说踢到你，它就稍微缓冲一下狮子面部的一些重要部位，就比较不会被伤害。所以来自美国犹他大学的团队呢，就想到他们想要验证男性的胡须面对拳击的防御力，比如说他们就把树脂类的材料模拟人骨，把羊皮代替人皮，把羊毛代替胡须，然后就用重锤这样子锤下来，把那个重锤就当成是那种拳击，去研究说有羊毛保护跟没有羊毛保护两者之间能够承受的冲击力道有什么差异。结果他们就发现哦，如果你有羊毛保护的部分，它可以减少 16% 的缓冲力道，而且多吸收 37% 的冲击能量。
好哦，
所以我们终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白罗那么细心的保护他的胡子，也有可能有防身的功能。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哦。
等一下，为什么你都不讲话
？Oh my god！
我想跟大家分享搞笑诺贝尔奖吧。
我觉得跟友应该听到都翻白眼了。
真的吗？为什么？
就是想要快转，get to the point， 就原来是哦这样子哦。好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哦。
好啦，第一则。
我们一扫刚刚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这个阴霾哈。好啦，第一则是我们那个 Aaron Hu 在我们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写着引人入胜的节目。那内容是说，在 IG 推荐上看到，看起来主题很有趣，试着听的内容马上被吸引住。原本是开车上班途中听，但越听越欲罢不能，有时候连洗澡的时候都忍不住听一下。很喜欢主持人们清楚的口条和幽默的讲话风格，还有适切的音效，对于一些著名案件也能找到很多详细资料补充，能轻松进入故事情境，并获得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介绍的推理小说都很有趣，很想推荐给所有喜欢真实犯罪和推理小说的人听。
我觉得他讲的没错啊，获得一些有趣的冷知识就像是搞笑诺贝尔奖。
你的听众人数正在减少。
不要这样嘛。
听众就是在我们这一集能够帮我们在 IG 跟脸书留言，就是来表达你对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感想。欢迎、
欸、搞不好他们喜欢好不好、
Fine、
欸、不过 Aaron Hu、哦嗯、有讲到一个 你我平常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欸
就
是在洗
澡,
的、嗯、
洗澡的时候听吗？
对啊，洗澡的时候听 Podcast。
我最近就是会喜欢听鸡来素，
就是说这样子洗澡心情会比较开心，
就跟着笑啊，又也不错啊、哦、上班的压力、嗯、对不对、嗯、正好在帮人家推他节目，
没有什么关系啦。而且我觉得现在人用眼太多了，如果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听 Podcast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嗯，那我们谢谢这位耕牛给我们的鼓励。嗯，接下来第二则，
第二则这一位听众他没有写名字、哦、留言就是说觉得我们是很用心的 podcast， 觉得真实犯罪真的很恶，但全都听了，对主持人介绍艾伦坡和阿加莎的生平和轶事真的听得津津有味，音效其实增加了收听的乐趣，直至蜜蜂的音效出现，我在巴士上挥动双手，被人当疯子之后，我讨厌你们，开玩笑的，谢谢你们高素质的节目，加油！
耶，这个耕牛完全印证了一个心理学的理论、欸嗯、叫做古典制约。
这应该跟搞笑诺贝尔奖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那你可以继续。
古典制约就是有那个刺激就有那个反应、哦、所以就是说你通常听到哎、欸，听到嗡嗡的声音就想要把它拍掉。
哦，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搞笑诺贝尔奖，然后我呼你一巴掌的话。
对着古典制约。
哦，好，
没有，这个也就像是你如果看到父母碰到蟑螂都是大叫，那你以后碰到蟑螂也会很恐惧，这个就是有刺激反应有连接在一起，也算是一种古典制约啦。
所以你是说就是看到父母就像看到蟑螂一样？
不是，是看到父母面对蟑螂的态度是这样，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面对蟑螂要怀着畏惧恐怖的心态，所以
就像看到父母一样。
不是，你一直跟我乱讲。
没有啊，你这样讲话的逻辑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是这个意思。
好，我再讲清楚，我再讲清楚一次。
好，你再讲一次。
就是首先父母碰到蟑螂，
父母碰到蟑螂
就是父母看到蟑螂，
对，
开始尖叫，
对，
尖叫的意思就代表恐惧嘛，
对，
所以你就会把蟑螂跟恐惧连接在一起，所以你下一次自己在独自面对蟑螂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恐惧，这个就是一个古典制约。哦、oh ，对，所以你看到蟑螂，照理来讲，你不应该显露出任何情绪的，但是你却因为之前这个连结，让你心里面泛起恐惧的感觉。哦、oh ，对，所以蜜蜂也是啊，你一定是觉得蜜蜂是有很可怕的地方，所以你听到蜜蜂的声音，才会立刻想要把它挥掉。嗯
哼嗯，古典制约就是说，大家以后如果听到 Troy 又要讲搞笑诺贝尔奖，就知道要快转，这就是古典制约。
好了，我没有想要理你的意思。不过我们最近又找到一个杀蟑的诀窍、欸、对不对？
酒精。
对，我们知道说 70% 那个酒精除了可以杀菌之外还可以杀蟑，真的效果很不错，对不对？
可以让它醉。
就醉，直接醉死嘛。
对，就醉死。
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有蟑螂就直接开始喷，然后大概10秒钟之内就死了吧。
对，很快了，
真的是很厉害，
就是生命就是这么的脆弱，燃烧一瞬间，
这是我们这一集的结论吗？
好啦，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各位听众来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逛逛，留言和我们讨论你对本集内容的想法。
IG 请搜寻 roots.off.evil.podcast。
Facebook 的部分请大家搜寻二句根。
节目的 show note 有更详细的节目资讯哦。
有句名言说，一周一集二句根，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得真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